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开始灵修提多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提多书一章的一到四节。这是提多书的问候与序言部分。那么在这一部分啊，我们就看到提多书的作者毫无疑问是使徒保罗。那他写信的对象呢是提多。提多呢是一个外邦的基督徒，他不是犹太人，很有可能啊是保罗带他信主的。新约里边有关提多记载的不多，使徒行传也没有提他。保罗呢在他的宣教生涯的初期曾带着提多前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期间，保罗拒绝为提多行割礼。在保罗第二和第三次宣教旅程中，提多似乎与保罗同行，后来也参与了保罗第四次宣教旅程的部分行程。提多是保罗非常信任的同工，对于一些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保罗也很信任他。哥林多的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例。提多后来在克里特岛和达马太省以保罗代表的身份来做主的工作。在保罗第四次宣教旅程初期，保罗和提多曾一起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宣教。当地的居民啊，有着很糟糕的名声和很不堪的生活。保罗呢，在离开的时候，就特别留下提多啊，在克里特岛的教会中继续工作。那保罗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呢？保罗写这封信的时间应该是在主后62到64年，应该是比提摩太后书啊要早得多。当时他还没有被罗马政府来再次监禁在罗马。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可能正在前往伊皮鲁的尼哥波利途中。伊皮鲁呢在希腊的西部，而尼哥波利呢是伊皮鲁的一个小城市，或者呢他也许已经到了该处。我们在提多书三章十二节可以看到这一重要的信息。保罗写信特别鼓励提多要完成在克里特岛具体的神的工作。那这工作主要是围绕着教会的建造和抵挡假教师来的。克里特的教会大概是保罗所创建的，但是创建不久啊，一方面是有外部的克里特的风气的腐化的渗透，另外呢是有教会里边假教师错误教导的盛行。于是啊，在克里特教会中就有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不少弟兄姊妹啊开始接纳不敬虔的生活方式。基督教跟不敬虔的生活方式当然是不能并存，但是这些假教是迎合人的本性啊，常常来借着他们所谓的包容宽容，就容让这些不敬虔进入到教会内部。那怎么样面对这些非常错误的教导和复杂的情形呢？正如在提摩太前书一样，提多书啊，他就特别来提到教会的组织、权柄与传承。他详尽描述了做监督和长老的资格， 又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让我们看到监督和长老这两个名称啊，是指同一种职分。因为在一章的五到七节，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晰。也像在提摩太前书一样，除了保罗强调使徒的传承、信仰的传承、正确的确立教会的权柄以及教会的组织架构之外，保罗呢也强调对健康教义的强烈的关心。在中文和合本提到的纯正教义啊，在希腊原文中就是指健康的、没有人本掺杂的教导。保罗呢也先后两次就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的恩典提出神学的反思，内容包括确定基督的再来、基督的代赎、圣灵的更新以及恩典称义。提多书又以一种非常突出的方式来确定基督的神性。在同一个语境之下，毫不犹豫地同时称呼神和基督为救主，更在二章十三节提到我们伟大的神救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二方面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那第三个方面，保罗就强调基督徒的敬虔的生命。在这个方面，保罗是比较的来强调与健康的教义并重，也特别来强调生命敬虔作为根基的重要。那第四个方面啊，是特别针对当时克里特的文化。克里特的文化是比较淫荡放纵，而且呢也比较源远流长啊。我们在希腊神话中可以看到克里特岛啊，原来有著名的迷宫，还有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希腊的神话传说，甚至呢也有像米诺陶这样很迷人的故事。而米诺陶呢是比较的残暴淫荡放纵的希腊的神祇。那么这些如此混乱放荡的神话传说啊，无形中也在鼓励克里特人要过着那种残暴淫荡放荡的生活，甚至呢也非常的懒散。因为他们的神也不过如此，所以又能指望人怎么样呢？所以大家都看开了，吃吃喝喝算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文化背景下，保罗在第四个方面非常强调的是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尤其是自律和善功。这样的特质对基督徒做美好见证是必要的。保罗在这方面的强调啊，是特别跟文化背道而驰。正如我们今天的文化的氛围是享乐和能少做就少做，但是呢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就应该是学会简朴与向主来做的殷勤，也特别的靠着主来有坚定的志向。尽管我们立志会失败，但是呢不立志已经失败。当然在克里特岛出现的这种假教导，我们需要详细了解吗？我们在接下来的讲解中啊会涉及到这类的假教导啊，出自教会之内，让人感到很震惊。他们跟犹太人的无稽之谈以及无穷的家谱律法的争论和各种各样的规条有关系。那么这些假教师代表了一种狭隘的犹太基督徒的观点，甚至为了财力而谋取教会的领导地位。他们已经叫教会分裂，领不少信徒偏离正道。同时呢，我们也看见这些假教导啊， 也跟当地的文化里应外合，来共同的对教会啊形成一种掳掠。这样的一种对人的掳掠啊，是一种典型的混合主义的影响。这种混合主义啊，带有浓重的反律主义的色彩。所以我们看见律法主义跟反律主义从来都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他们呢常常结对出现，来在教会中仿佛混得风生水起，让很多人趋之若鹜，最后呢把人拉入到败坏的生活方式，或者孤高的坐井观天式的那样一种金钱主义的方式中。所以除非借着纯正的真理，健康的真理，才能把人引到成圣之路。这是我们想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中说，上帝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多年前正是主的这一句祷告把我从追寻真理的迷惘中给拯救出来，也是我能够看到在神里面它有真正的真理，而这真理它可以使我们真正的成圣。在保罗写提多书的一章一到四节中，我们看见保罗是非常的郑重，有一个很长的自我的介绍，也强调神的真理是借着传扬的功夫来显明，更可以看到上帝对传扬的功夫的信任与器重。我们想啊，人是会犯错，上帝完全可以在天上亲自发声，也可以借着天使来传扬，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愿意借着可能会犯错的传道人来传讲他永远无谬误的话。那神怎么做到这一点？请放心，有圣灵的护理。只要传道人按正义分解忠心的尽责，圣灵就会动工，让信道从听道而来，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神的真理显明在各地。而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救主的命令交托了保罗，而保罗呢也愿意交托给提多。在这序言中，保罗兜了一个圈子，他解释他的事工，将其定位在神永恒的救赎计划内，使现今借以显明永生的途径。他强调他受托传扬福音的权柄，以此作为推论，提多受托在克里特岛执行保罗的事工，也同样有着权柄。保罗宣教事工的神学意义的延伸，就成了教导提多，即透过提多来教导提摩太，教导克里特教会的基础。那这样从神而来的权柄与交托，以及纯正健康教义，就实在是大有必要。而克里特的基督徒们是在一个非常的腐败和世俗的文化中来生活，为了显明福音的真理，保罗呢随时来冲破这些错误的文化和世俗生活的背后的理论基础，也暴露出那些被盗的基督徒教师品格的缺失。提多呢，作为他在当地教会的代表，持有保罗所赋予的地位和权柄，本质上是从神而来的地位和权柄，因此特别需要基督的恩典和平安，能够在克里特的艰难环境中作为提多的支柱。而保罗也愿意为此而 迫切的祷告和祝福，并求神自己来做着荣美的工作。感谢神借着保罗给提多的书信，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也大有关联，因为我们也生活在一个腐败堕落世俗的文化环境之中，也求神借着他四方面的教导来振奋我们，使我们靠主刚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健康的教导、信仰的传承与教会职分，以及教会架构、敬虔的生命和生活见证与行善自律的重要。也求你使我们的教会充满你这四方面的纯正的教导、信仰的传承、敬虔生命、职分的笃定与生活见证。也求你来保守帮助我们，从你而有恩惠平安，也让我们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你的道显明。谢谢你，求你继续动工带领我们的提多书之旅。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